Wright House 声演，夜来风雨声，四月一日悼念张国荣。四月一日前夕，半夜听到一阵风声，一阵雨声，半梦半醒。香港嘅四月一日总系令人心水不宁。我唔系张国荣迷，一直都用一种距离嘅感觉去睇张国荣。无论点样，由细到大嘅流行文化，佢的确系活喺我哋嘅生活里面。最近我教中学嘅写作班，依然有女同学好好奇咁问我，王家卫喺《春光乍泄》里面系咪消费紧张国荣嘅同性倾向呢？不过今次我系想讲喺1987年《胭脂扣》里面嘅十二少。当时张国荣大约系31岁，佢已经离世21年。再睇佢37年前嘅经典电影，佢演嗰个喺殉情肃杀嘅男人十二少，同梅艳芳饰演被肃杀嘅女人如花，命运到底有冇共同体呢？到底如花系十二少嘅幻象，定系十二少系如花嘅梦一场？一切嘅问题由想拥有而开始。睇电影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印象特别深刻嘅场面。戏里面，十二少买咗一张新大床，送去石塘咀嘅妓院倚红楼，佢要包起如花，宣示主权。嗰一幕系几深刻嘅。大床喺中庭嗰度吊起，送去如花嗰间房嘅时候，烧晒炮仗。然之后镜头又转到去十二少坐喺倚红楼嘅一个窗框上面，吊住两只脚揈揈下。我认为这个倒转是十二少最贴近张国荣的形态。导演关锦鹏用一个窗框将张国荣的任性气质镶住，从此成为永恒的开始。十二少所念的两句诗，如梦如幻月，若即若离花，亦是全套戏里面的主题。无论爱情亦或是现实亦或是政治，都可以放入去。阔少迷恋名妓的诗意，要有别出心裁的情景。电影另一个令人深刻印象的画面是十二少和如花初次邂逅，如花女扮男装唱起客途秋恨，她的逆服刺激了十二少对蓝色的欲望。如花当然不能够同蓝色相比，但是人的身份好像戏服可以不停地转换。十二少期待的是好像他的对白这样讲，浓妆、淡妆、蓝妆、没有化妆，他都这么喜欢。他需要的是新鲜和多变，这个和夫妻如衣服的境界不同。如果换了是郑少秋，就会局限在多情俊俏和鸳鸯蝴蝶这些感觉，同之现实就未必浸得出来。而如花都好实际，佢想要嘅系完全拥有十二少，咁就系一切嘅灾难嘅开始。由令人前辈谭善同饰演嘅十二少母亲，佢用雨前龙井呢个比喻，想如花知难而退。佢话龙井的清香是由那些龟女赶在落雨之前采摘最先最嫩的那些叶，然后放在雨兜前夹杂住少女的香汗，这样才正令到茶叶矜贵清香。然后他再加一句，这些工作你和我都做不来。不过如花不甘示弱，他表明他的立场，这样讲，我只是想埋街饮井水，有煮好人家啫。之但是他要的不是只是想嫁人从良，而是完整的十二少。于是一手炮制殉情自杀，约定来生以密码3811相应。有些事解决不到就寄望将来，香港人亦都曾经跟住数字过咗半生。讲返十二少，佢死唔去亦都冇再殉情。佢同表妹淑妍生咗一个仔，苟且偷生，沦为临时演员。至于如花，佢成为壮烈牺牲嘅孤魂野鬼， 死后53年，意志坚定不变。他追上阳间，一心要寻找半世纪之前的承诺。只是53年前得不到12少，53年之后再见，不同时代见翻相同的人，桃花依旧，人面全非，这个是现实的永恒风景。如花发现十二少根本就没有浅若殉情，当他看到山伯临终的这一段戏，梁山伯为情病重就来死，如泣如诉，他觉得相爱本来就应该是这样。他和十二少是在唱客途秋恨，一直倾情，和眼前的梁祝结局，大家都是由着男装相遇而起的爱情故事，但是结局就很不同。如果死后真的有另一种生命离开没有希望的世界，一切推倒重来，这个是如花的抉择，最终却丢下定情信物胭脂扣，今生来世的咒语消失，他走自己的阳关路，剩低衰败的十二少孤身在世。十二少最后讲了一句说话，又是剩低我一个人。有意思的其实是电影的含义。当年这部怀旧电影去到今日看，当大家对50年这个观念有了看法的时候，不同世纪不同心态去看这部电影，或者是张国荣这个角色，以前对未知的那种好奇，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不存在呢？记得有一篇对胭脂扣的评论讲过，时间流逝，再看这一部执着于时间的电影，会更加觉得伤感。电影本身就好像一缕鬼魂，又好像一部时光机，是对逝者的一个储存库，或者是我们失去的一些记录，亦都会不会是死后的另一种生命。37年之后，一切都写在墙上面，不需要再回望过去，亦都不用再估计将来。电影在乎的不存在的希冀，张国荣十二少的命运已成定局，如花再不会翻转头，他走自己的路，或者就是这部电影唯一能够同现在的现实贴合的地方。2003年4月1日，哥哥自杀。那年的12月，梅艳芳亦都癌症走了。在那一晚，我在报馆有一个小任务，就是为整份 Ada 梅艳芳的大相写 caption。那一次在报馆生涯里面，我用最多的感情写最少的字，收到的指示是只要写得好看就得了。好记得其中一幅相，穿着鲜红闪烁刺绣裙褂的梅艳芳，一张臂弯勾住张国荣的俏脸。我当时觉得这个完全是任性和自我的完美演绎，亦都只有张国荣和梅艳芳能够将野艳和津俏演绎成为经典。只要两个人走在一起，就可以将大家的特性发酵为完美的艺术。我是冼丽婷，请支持我的 Patreon 文章和声演制作。